继续讲下去，就是猫神学的危险，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就是期盼人生要公平啊！你们觉得人生是公平的吗？
人生哪有公平
？OK， 好，那个上帝是公义的啊，但是人生加上帝并不等于公平。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公平。我现在要讲的是说，这种公平是有一些猫基督徒会有一种心态：上帝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为什么都没有给我？为什么他这样一祷告就有？为什么我都没有？这种的所谓的公平，就是好像你如果做过爸爸妈妈，现在很多人都只有一个小孩，很难体会。以后你如果很大家庭里面有好多个小孩的，你就会大概会有一点感觉，为什么都哥哥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姐姐有，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我们来看看哈，因为我自己也有三个小孩，我们来看看这个三种不同的人生啊。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关于公平的这件事。三个不同的人生，上次我们也有人提到亚比斯的祷告啊，亚比斯小女子还有斯提凡。亚比斯出现在历代志上的第四章的十节啊，小女子就是列王记下被乃曼掳去的那个小女子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啊。斯提凡，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的人物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号人物啊，亚比斯啊，一起来读，请。
亚比斯求告大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好了，这个是亚比斯的祷告。然后呢，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然后呢，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好棒，对不对？所以好多人喜欢用亚比斯的祷告，那个书后来也很畅销哈。好，那我们来看上帝是公平的吗？我们再看第二号人物，小女子。列王记下，因为这段记载比较长啊，所以我们就大概讲一下那个故事啊。基本上这个小女子，她是小女子几岁我们不知道，她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在战争中被掳到异国啊。掳到她从这个以色列被掳到亚兰去啊，亚兰大概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有些人昨天有听那个什么叙利亚牧师的分享啊，那叙利亚都是战火，你就想象今天的叙利亚好了。这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在战争中被掳到异国，然后她的做奴婢啊，就是做这个好像菲佣或是应佣这样的 啊。她的祖母就是敌军中位居第二高位的乃曼的妻子。乃曼患了大麻风，她对祖母谈起她的情形啊。那请大家把那个，你用今天的战争也可以啊，就是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记在他的心中啊，记在你们心里面。这个是差不多3000年前的战争哦，那种战争的形态，可能当着他的面，当着这个小女子的面，乃曼，也就是他祖母的丈夫，或者是他的手下，很可能杀死他的父亲，杀了他的兄长，强暴他的母亲。然后也有可能强暴了他，这个是当时这种战争有什么战利品啊，烧杀掳掠，这个都是以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后呢，最后把他掳去做奴隶，所以这个小女子从以色列被掳到叙利亚去，变成一个奴隶。然后呢，他听到这个大将军得了大麻风，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反应？
幸灾乐祸，
对啊，谢谢，戏贺，活该，对吧？你这 作孽多，作恶多端，然后又毁了我的家人，毁了我的家庭，我的爸爸，我的这些，我这些兄弟，或者我这些堂哥什么，都被你这些亚兰军队都被你们这些叙利亚的这个死在你们的叙利亚兵的刀下，然后又强暴了我们这些姐妹，你现在得大麻风，现世报。所以他应该有的正常的反应是这样。
Hey, I didn't think it said that.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说哈。这个小女子竟然对她的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啊，当时以利沙住在撒玛利亚那边啊，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刚刚说圣经有些时候你。他就是用故事来记载这些上帝的道。你看的时候，如果 不仔细去思想他的背景的时候，你可能就不痛不痒哦。这个 小女子，然后怎么样战争，然后就掳去，然后他就住在这个乃曼的家里面，扫地、煮饭，然后洗衣服干什么，服侍他的这个主人。可是你如果稍微知道当时战争的背景，那是很残酷的，那他的反应应该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才是正常的，可是他竟然听到他的主人生病了，这个大将军，这个杀人如麻的大将军，他竟然跟他说：“你要想想，不用南京大屠杀好了。南京大屠杀这个日本的一个军阀，他在那边杀杀杀杀杀，然后那个大将军在那里指挥，结果后来还把南京的一个小女子掳到日本，刚好这个小女子是一个基督徒。”后来这个当时的将军是什么？三本五十六还是三本五十七？这个大三本五十六生病了，我乱随便掰的，你不要去查证，说我讲错了乱讲，对，我就是随便讲一个比喻。那他去到那边，这个三本五十六得了大麻风，那你猜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小女子她应该是什么反应？巴不得你那全日本全都得大麻风，对。可是他们说没有，你要赶快回来，我们这边山东大复兴那边有一个先知很厉害的，你来这边给宋尚姐帮你按手，让你。他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撒玛利亚的先知那边，他必能治好你的大麻风。所以这位小女子，她是愿传扬神的荣耀，她用爱仇敌的方式。那以后乃曼这个故事很长啊，这个读过圣经应该也都知道了啊。这个乃曼后来就得医治以后，啊，一起来读。
即使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从今以后，无人必不再献祭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所以乃曼这个大将军。是一个外邦人的领袖，他承认上帝是为了什么呢？是这怎么发生的呢？上帝允许残酷的暴行发生，为了要向一位外邦人传福音。他允许一位年轻犹太女子变成奴隶，而亚比斯却蒙祝福。你觉得上帝很公平吗？他到底对谁公平？第三号人物斯提凡。斯提凡，使徒行传六章八节，那斯提凡就是七个执事里面的，他蛮有神的恩惠能力，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犹太议会人士反对他，他们收买人诬告他，然后斯提凡在法庭做见证。有没有人不知道斯提凡是谁？大家都知道，上这个班的应该都是进阶班的啊。他是原来是管饭食，他在厨房里面工作的，但是他这个人是蛮有恩惠能力，他是被这个他还可以行神迹哦，然后呢，他在为基督做见证啊，结果呢，他在那个法庭做见证的时候，结局是什么？这些当时犹太公会的领袖，这些人他们就捂着耳朵大声喊叫，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并且用石头打他，那后来就被打死了。然后那个扫罗，后来改名叫使徒保罗的，当时也在那边看。 斯蒂凡他是被石头打死的。那请记住哦，他是一个蛮有神的恩惠能力，完全在圣灵的掌控之下的一个人。那今天信友堂，我不晓得你们办不办追求圣灵充满的。如果今天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他告诉大家说，大家要预备，要给圣灵充满，因为有一天你会被石头打死。有人会来吗？他是蛮有恩惠能力，但是这个斯蒂凡的下场是这样。那我们来问，上帝是公平的吗？他到底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则是超越公平的原则？这三种人生，一个是得到完全的祝福，这是亚比斯；一个是活在百般折磨中的犹太女子，却感动了一个外邦人的生命；一个是蛮有神的恩惠能力，但是最后却被石头打死。可是他被打死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然后他殉道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天开了，然后耶稣就站在父的右边啊。那这一段很多人都讲过，其实耶稣完成了救赎，他是什么？他是坐在父的右边，这个时候他是站起来的。所以这个上帝对殉道者，对那个圣徒之死是很宝贵的。那如果你用猫的心态，你说他有的我也要，亚比斯有的我也要，为什么亚比斯这样祷告他就有，为什么我没有？那你看你读这个小女子的故事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祷告说这个小女子有我也要有？好啊，不错啊，那我上帝听你的祷告，有一天把你卖去做奴隶。那第三个是斯蒂凡，他有的我也要有，他要圣灵充满我也要有圣灵充满，他有恩惠能力我也要有恩惠能力，他被石头打死，你要不要被石头打死？他的死后来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这个保罗，这个扫罗后来一直在想那一幕的场景，他可能一直在想，为什么一个管饭食的，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大的那个 power？ 他用那个圣灵的能力在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旁边的人都驳不倒他。等到他在大马色当中遇见那个大光的时候，他才慢慢明白过来。这个课程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无意按公平来定人生，至少不是你人想的那种公平。这段话请大家一起来读，很重要。人生被设计为一连串的机会，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从这三个人物他的背后，我们想找出一个 underlying principle， 是没有什么更高的一个或是更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上帝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如果我们来看这三种人生是不是都指向上帝的荣耀，一个在苦难当中，一个是得到完全的祝福啊。亚比斯，你觉得上帝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啊。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大富户啊，那牛羊牲畜也是很多啊。那第二种，一个受折磨的犹太女子感动了一个外邦人的生命，他是不是指向上帝的荣耀？第三个，一个蛮有神的恩惠能力却被石头打死，有没有？也是指向上帝的荣耀。所以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呼召，每个人都荣耀了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有些时候人生是充满了一连串的失望，遭偷窃、亲人虐待、酗酒、疾病、失业、逼迫、殉道，人的罪像强奸、虐待、谋杀，这些都不荣耀神。可是基督徒在面对这样的处境，万一我希望这些坏事都不要临到你，但是万一这些坏事临到你， 我们的怎么样反应却可以决定能不能够荣耀神。以前我在菲律宾的时候，马尼拉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很有能力，很多人去那个教会聚会，他名字叫 Peter Tanchi， 娶了一个美国白种人的太太。这个 Peter Tanchi 是一个华人，很爱主，很传道，也很有能力。但是有一年在 Faith Academy， 他的女儿跟他的两个同学，三个女生，从 Faith Academy， 那是一个宣教士的子女学校，从 Faith Academy 出来以后，被几个菲律宾的男生强暴，那这三个姐妹全都是基督徒。Peter Tanchi 觉得非常难过，他也非常的愤怒，他觉得很不公平，很生气。他说：“我这么认真的侍奉你，我的女儿怎么会遭遇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他们，我不是说他那个过程是很容易的，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说，我希望上帝救我们脱离一切试探跟凶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说，万一已经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反应，怎么样的继续走我们人生的路程，就会决定你是要继续带着苦毒来过一生呢，还是要带着怨恨过一生呢，还是你要选择饶恕，然后得到医治，重新开始有一个不同的人生呢。后来 Peter Tanchi 跟他的家人就决定，连同那三个女儿，就是这三个同学，他们后来就做了一个约定，因为他们相信约翰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他们三个就以后就定期都在 Peter Tanchi 牧师的家里面聚集，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彼此 support 的一个聚集。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约定，以后我们三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结婚，一定要让其他的人知道，然后我们无论住多远，我们都去参加你的婚礼。因为受到性侵的人以后常常会在这个婚姻啊，或者是亲密关系当中会产生困难。那后来他们有一个人结婚了，他们就去参加。以后这个 Peter Tanchi 的女儿也结婚了，也有小孩。那后来他现在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就是在美国做辅导那些受性侵的这些妇女的工作。那因为他自己走过那一段的过程，所以他就很能够同理那些人的这个心路历程。上帝从来不是按公平来定人生，人生被一起再来读一次，人生被
设计成一连串的机会以荣耀神。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猫儿对输赢的看法不完全。猫儿们在读圣经，或者说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他会立刻影响到联想到赢家的这个心情，或者只会跟赢者得胜者来认同他们。结果呢，这个也算是有一种过度强调的时候，也会变成一种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我们的结论是，人生都是与我有关的，人生一定都是容易的、轻松的、安全的、舒适的、得胜的所以上个礼拜我觉得很能够体会一个姐妹，她在回应的时候，她说以前她在某一个教会，她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听到最后充满了愤怒。为什么会充满了愤怒？因为那个教会，可能我是揣测，如果一个教会他不预备信徒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甚至苦难，然后不断的开支票，好像都是这个容易的、轻松的、安全的、舒适的、得胜的，永远都是传这样的信息现在这样的教会常常会变得很大美国现在最大的教会就是 Lakewood 就是 Joel Osteen Joel Osteen 他也很会讲道。我以前在宣教地，这个偶尔也会去上去听他的信息。那你听他的信息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充满了盼望的。他说：“希望就在转角。”然后这个，你的厄运就是到此为止了。怎么样啊？所以，我为什么会想去听？因为你在服事很累的时候，你听那个时候就会重新得力。所以我也不是说他那个都就是他传的信息就是错的。我说他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猫的神学。因为他如果因为我没有参加他的教会，我不知道他主日学会不会有一些全辈的教导，所以我也不想太快的就给他贴标签。但是我们假设这个场景，假设他的所有的聚会，主日聚会也好，小组的聚会也好，所有他传递的信息都只有这样的信息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教会。因为他没有预备信徒来面对苦难。那美国这所以后来被称为成功神学，如果一个教会只传成功神学，那真的很可怜。因为他没有预备人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怎么样去靠基督的力量去得胜。然后甚至有一些这个传成功神学的搭着这个私人的飞机飞到菲律宾，飞到非洲那些很穷很多苦难的地方的，然后再大讲他的成功神学啊，结果也有人也信了，你猜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国家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啊，他们国家里面的那些问题很多都还是存在啊。可是他觉得他以为说我只要掏出钱来奉献了，上帝就一定会祝福我，我只要凭着信心这样宣告，我只要凭着信心我这样把压在这个耶稣这个信仰上面，他应该就要照这个布道家或是这个牧者所讲的来祝福我啊。后来发现有没有呢？没有啊。那你猜他们就以后他们的信仰不就破产了吗？所以我觉得就觉得这些自己在家里用那黄金马桶，然后坐的那个私人的豪华飞机，然后飞到那些第三世界到落后国家去传这种信息，对不对？我觉得是非常可恶的。因为他没有预备信徒，没有预备这个神的儿女去好好的面对这个世界，告诉信徒这个世界的真相。那因此你就不难明白那个姐妹所说的为什么她越听越生气，因为她可能发现她讲台上面讲的跟我实际上面根本不是这样嘛。那是不是上帝是这样教的吗？圣经是这样教的吗？不是嘛。他上帝给我们那个完全的那个图画。那些人我说他讲的固然是取自圣经，那他取自圣经，但是他没有把整个图画告诉你，他找到的那个 basic underlying 的那个 principle 是错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建筑在沙土上的房子，等到雨淋啊、水冲啊、风吹雨打，那个房子就垮了，而且垮得很难看。所以这个传成功神学以后就变成他会受到审判的，那就是变成一种假先知，把那个虚假的盼望一直给你，然后呢不明就里的人就来啊，听了哦觉得很棒很棒很棒，可是他没有预备上帝所讲的其他的那个部分。那因此你知道我们传道人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有些时候不见得会受欢迎，但是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负责任的把上帝全备的道啊，不管是那个祝福的或者是那些受苦的啊，预备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可以站立得稳。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家，上帝的国是 already 可是也 not yet， 他已经来到但是又没有全然的来到，我们是在这个 地上我们还要怀着盼望去等候那个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叹息劳苦，万物也都是一样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我们当然是盼望那个还没有到的嘛。如果你已经到手了，你怎么还需要盼望呢？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过我们在世的日子，在这个年限跟疆界当中继续去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不管是顺境或逆境，我们就照常让基督的名照常显大。如果上帝给你赐福，给你像亚比斯一样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在困难当中，在这些逆境当中，继续把荣耀归给神。不管你有他有没有有你有生之年能不能走出来，不管，因为正是我们，就是我们之前的彼得前书里面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蒙召原是有可能要跟基督一起受苦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看人生只有赢者的心态，然后要求上帝，我信主就是要从此就要一帆风顺，那你是建筑在一个海市蜃楼当中。好，那我们曾经学过哪一些赢者的功课啊？现在我们来回到这个，那你要怎么教啊？如果是基督徒，你现在要教儿童主日学，你要教成人主日学啊，那你就要多想一步，你不要用一个太简单的逻辑。比方说约伯的故事啊，约伯的故事我学到的，可能你就简单的就给他做一个结论啊，上帝可能会试验你，但是你最后会得到赢者的结局，轻松容易安全舒适，上帝加倍赐他财产，赐他同样数目的子女。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原来这个约伯他有，我忘记数目是多少，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有几千头驴还是牛羊哈，反正这些牛羊驴后来都加倍了，对，那就试验完以后结论就加倍了。那中间三十几章我们就直接跳过，因为这个太长了，所以我们就告诉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你看上帝虽然试验你，但是呢有一天呢就会加倍的赐福给你。多半的时候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有些时候也不见得。不要把一个例证当成是一个通例，不要把一个个人的见证当成是一个通例。我现在问你，那如果你不是约伯，你是约伯的那些儿女呢？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是那个七个儿女三个女儿当中的一个啊？你是大儿子，他有些还没有结婚呢，他是单身的。假设是其中的一个哈，我模拟一下角色扮演，我是当中的一个儿子，我还没有结婚啊。结果后来呢，这个米甸人哐啷哐啷哐啷骑着什么骆驼，然后就砰砰砰砰杀了，然后我就死了。死了以后呢，我就上去见上帝，我就问上帝说，你怎么？我还很年轻啊，我以后要建立一个大教会，我还要为你服侍啊。我们是很敬虔的家庭哎，以前我爸爸每次这个我们开一个 party 玩了，他就很担心我们会忘记主，然后就要献赎罪祭啊。啊，你怎么七早八早？我现在才二十出头，你就把我吊上来？然后上帝就说，因为我要给你爸爸一个功课。哦，我很生气，岂有此理！你给我爸爸一个功课，那你不会把我爸吊上来，你把我吊上来干什么？然后老二啊，老二也是这个，有一天他出去外面放羊，然后突然一个旋风啪，然后打到一个树，啪，哇，压死了，他上天堂了。上天堂他也问上帝啊。我还这么年轻力壮英俊潇洒，我这前途大大的光明，你怎么这时候就把我吊上来？上帝说，因为我要跟你爸爸一个功课啊。这个老二也很气愤， 这什么什么什么理由？你要给我爸一个功课，你把他吊上来啊！然后那个女儿也是啊，那个女儿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什么房角倒塌还是什么？他同样也进到上帝，上帝说又说我要给你爸一个功课，所以这几个兄弟姐妹就在那边开会，觉得这个把这个上帝推翻好了，这个怎么可以这样？为了给我们爸爸一个功课，他不去对付我爸爸，怎么调我们上来？啊，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上帝就开始分发奖赏，说这个老大你现在得这，你可以管这座城啊，然后老二你可以管这大一片。然后这个漂亮的女儿你可以管这个花园都是你的。然后他们一看，哇，比我们地上的好几千倍啊。他说，哦，上帝，我们也没做什么，这个怎么得到这么大的奖赏？上帝就说这个就是恩典啊。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了吧？恩典就是不是你配得的，就是我高兴，我慷慨，我就给你，这就是我的本性，我要给你。哇，真的，哇，这个我太不好意思，我又什么没做？然后上帝说，有啊，你有做啊，你就是出生乖乖的做约伯的儿子，然后呢乖乖的跟爸爸去教会要献祭，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米甸人来了，你就乖乖被他杀死，然后你就上来了。然后呢，以后呢，世世代代人都会从约伯身上学这个功课。啊，老二也是。然后说，这个我太不敢当了，我根本什么没做哈。上帝说，有啊，你有做啊，你就是乖乖的做这个约伯的儿子啊，以后长大啊。做好孩子，然后以后呢，这个树倒下来，你就乖乖让它压死啊。然后上帝就借着约伯这一整家的故事，以后世世代代几千年，他就不断的被传说，不断的被传说，然后告诉人什么叫做苦难，什么叫做荣耀神，什么叫做在苦难当中仍然坚立。你们的功劳很大的。可是他们在短短的人生当中，他从那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他看不出来上帝这个计划，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的这个丰富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很短暂很短暂的人生，然后我们在那个当中很计较很计较，上帝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有没有很顺利，上帝为什么这样，哦，为什么我信主了，我要这个又中风了，又那个又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我们都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有一天我们就会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跟他面对面。所以现在临到你的，可能是上帝要给你爸爸一个功课，但是你也不要太挫折。人生不是到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我们还有永恒啊 ，eternity。今生如果比永恒长，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干嘛想那么多？但是就是因为永恒，所以我们劝人跟基督和好，就是因为有永恒，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全备的教导，免得我们是活在20世纪末、21世纪。这一个悖逆神的这种文化风气底下，我们就迷失了自己，我们就不知道上帝那个整全的计划，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那个测不透那个丰盛的奥秘。那么后面这些我就，这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上帝爱约伯多过爱他的孩子吗？也不是，上帝是同样爱他们，但是他把他的子女早早带回天家，而留约伯在地上。为什么？这个教导我们一件功课，上帝是 Sovereign God， 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要每一个人彰显他荣耀的方式不同。神的爱一样多，但是每个人的角色不同， 人生充满了不如意事，这些都是机会，让你和我能够荣耀上帝。我们如果放下上帝应当使我们变成赢家的想法，我们就能够学到许多的功课。我希望 到此为止，大家可以抓住我这个讲座的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转成以神为中心，有很多经文你是读不懂的。有人就 读那个出埃及记，或是读那个以赛亚书，上帝说我就是要让他们看也看不懂，听也听不懂，然后叫他们心蒙之油，然后免得什么，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哇，神学家也扯破头，怎么可以这样？那上帝到底是要人家得救还是 不得救、啊、他故意让人家心硬，然后 blah blah blah， 然后这个免得他回来回转过头来我就医治他。上帝到底是想要医治还是不医治？上帝到底是要救人还是不救人？那我们再说，就是上帝有他的至高的主权，然后我们要从全本的圣经来看他整全的心意，不要光抓住其中的几节，或者是其中的一些某一种成功神学或者什么样神学的一种观点。你需要 full counsel， 你需要整个圣经的给我们的教导。因为其他地方告诉我们，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上帝在某一些时候对待有一些人，他就是我决定要这样做。我们是谁？我们是人，我们怎么能够去问上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你怎么可以对待什么什么这样？让神做神，让人做人。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本分。我再讲一个例子，上帝决定要对法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开始就讲了，他跟摩西讲了，我就是要把法老兴起来，因为他现在是全世界这四大文明古国在中东那边最强盛的王国，他以为他是神，我就是特地要把他兴起来，然后我要降很多的灾在他的身上，让他一切败的血挖丝银温疮包黄黑头，这十灾通通都是假神，我就是要让他心硬。很多人用人的角度就觉得、啊、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后面那边读到那个上帝使法老心硬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想要妥协啊，不是啦不是啦，这可能是上帝任凭他心硬。上帝说我就是要让他心硬。你去读他十灾的过程，前面几次是法老的心就刚硬，然后慢慢的就是，然后上帝就任凭他心硬，然后有几次呢，上帝就使他心里刚硬，就是不让他悔改，不让他反过来，我就是要降灾。然后他有一个目的，他说好让全世界全天下都知道唯有什么耶和华是上帝，连恶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他说我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最好的旧约的注脚来讲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那一段，他就是说我就是叫他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然后免得他回转过来我医治他，因为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感谢上帝，我们现在上帝是决定他就是要怜悯你，就是要怜悯我们。你今天坐在这边已经是上帝怜悯你的，所以你不要跟法老认同，你也不要读到那一段你就来挑战上帝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让法老，你又使他刚硬，然后你又审判他，你这样太过分了。那是他对法老，你应该 感恩的不得了，说还好你没有对我像你对法老那样，要不然我就死翘翘，我就死定了。那你如果把那个神应当有的地位，让神做神，上帝是之所以是上帝，第一个属性就是他是一个 sovereign God， sovereign 就是至高全能的，他要做什么，他的动机，他有他的理想，他有他的目标，他有他爱的动机，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但是所谓的 sovereignty， 这个至高全能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做事，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哪一个神可以过来说，拍他的手说，哎，耶和华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那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脸上，我们知道上帝在救赎的这个历史当中，他有些时候会有霹雳手段。那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对亚伯拉罕是超级仁慈的，把太太卖了，他不骂亚伯拉罕，他去骂那个法老，他跟亚比米勒又来这一套，他不骂这个亚伯拉罕，他去骂亚比米勒，你这个死人啊！哇，你知道吗？上帝如果决定怜悯你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感恩戴德；如果上帝决定要任凭你，或者是要定义要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惨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上帝的旨意，在这个改革中的信仰里面讲到，上帝的旨意是很多层的，他至高的旨意原旨，我们应该要寻求，不断的寻求，要来认识他，要来得着他，因为那个原旨都是跟他的目的相合的，这是天父的四维念，我们是我的生命跟他是合拍的，我的生命是跟他对齐的，我的事业也是为了他的国度，我的婚姻也是为了他的国度，我的侍奉为了他的国度，我的工作为了他的国度，我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国度。那你的一生就会跟上帝的这个 supreme 最高的这个旨意就相融合，那就是一个高明的骑士，一个很高明的骑士，那个马下来的时候你就下来，上来的时候你就跟他上来。所以你看那会骑的，他那个越过去人马合一，不会骑的马上来的时候你屁股刚好下去，马下去你的屁股刚好上来的时候，你就在咚咚咚咚咚，然后你就是觉得这个马怎么那么烂，是你自己骑术不好，因为你不晓得上帝整个的 counsel。 好，你就了解那个 counsel， 你就追求他至高的原旨。那很多时候人没有去寻求他的最高的那个旨意，就寻求次好的，因为你不放心，因为你不放心，万一去宣教怎么办？我会被狮子吃掉，我去那边会不会得这个病？我到那边会不会遇到这个麻烦？我会不会被恐怖分子绑架？你知道吗？你在台湾也很危险，你走在路上都有可能会发生车祸。所以人想太多了，想太多，然后不敢去追求上帝的原旨，那就好，那我就缩在我这个 comfort zone， 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就在这边过着一个次好的，不是上帝最高的那个旨意的人生。然后你到老的时候，你再一想，我现在我75岁，主啊，我把我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你，你不搞错啊？你上帝说你全部的生命，你只剩下3年可以活，你全部的生命献给我，你前面的75年是怎么活的？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呢？然后呢，那有些人就是上帝已经在告诉他了，我们说刚刚有是上帝的原旨，再来就是他上帝许可的旨意。你如果不愿意做上帝的代表，做上帝的大使，上帝差你到哪里你就去哪里，结果你就选了一个次好的，就是啊，好吧， 你既然是这样，我呼召你，你又不敢去，然后你又这么多借口，妈妈会担心，爸爸会难过，三叔公会不放心，啊，九婶婆会来唠叨，啊，你讲了一大堆理由，到底谁是你的上帝？啊，上帝到底能不能保护你？上帝能不能供应你？我会不会变成穷光蛋？这些都是你因为思虑太多，想的太多，所以你就一直不敢踏出去，你就选择了一个次好的，但是上帝也不会因为你没有选择这个最高的那个呼召就把你杀掉，因为他就是 give and forgive。 所以很多人过了一生是选择了上帝许可的旨意，但是如果更差的就是开始警告，因为圣灵就开始或者提醒你警告你，啊，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上帝也是爱他们，开始警告他，你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了，继续走下去你就会很惨了，很危险了，你不要再去夜店了，不要再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去那边看那些不该去的网站，不要做这些，开始有一些警告了。可是有些人就继续把这个警告呢就把它压下去，把这个警告呢就把它推出去不管它，这是第三种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警告的旨意。上帝开始发出去很多的警告，可是你就继续压他，压制他。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叫做行不义，压制真理。和合本翻译做阻挡真理，原文叫做 suppress， 就是你把那个声音一直压下去，就变成第三种的旨意。等你落到第四种叫做任凭的旨意，上帝任凭你，好吧，公每天一次两次跟你讲一百次你还不听，任凭你。人类如果落在上帝那个任凭的旨意的时候，很可怜啊。所以耶稣也说，你们讲话亵渎人子还有药医啊，还有可以得救的时候。人如果亵渎圣灵，就是把圣灵那个像苦口婆心那个妈妈，圣灵有点像妈妈的角色，就是他一直跟你讲好话好说歹说，你就是压抑他，甚至亵渎他，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直说猫神学不是不对，它是什么？不完全。我们下次会讲到从这个不完全怎么样进到错误，但是我在讲下去的时候，我怕在下个礼拜我整个讲座会讲不完，怎么办？再说哈，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当就走。但是我今天只能够讲到这边，就是其实这些都在铺路，这些如果你没有心态没有调整对，第一个你不可能去走上宣教，如果这些不调整好，你走上宣教你会变成一个很危险的宣教师，因为你会继续传错误的信息，然后你在宣教工厂的确会有很多的挑战，你有可能会走不下去，或者是到最后你就变成回来得忧郁症，或者是宣教师回来就到处抱怨，这个教会没有不关心我，然后奉献也不够，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啊。因为你起初的那个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直接讲到什么宣教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后面才会来的。一个宣教士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宣教士是一种生命的 quality， 是一种品格，这些品格如果有了，你把它放在哪里，它都是一个宣教师。如果这样的这个对神的认识跟这个里面的这个调整是对的，他常常以天父为念，你不然把它放在这个文明的大都会，或是在最落后的丛林当中，不管他是在很顺利，众人都给他掌声的时候，或者是他在默默的做根本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他仍然是那一个 活在上帝面前的人。这是一个上帝心目当中理想的宣教士，其实也是一个理想的基督徒。要讲到宣教之前，必须要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好好的知道上帝的全备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在这个上帝的这个整个大的图像当中，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还有奋斗的战场。这个才是宣教士的预备，这个才是差传的课程的最根本的根基。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把这样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可以行走在你的面光当中，寻求你最高的旨意。主，你把我们心中的惧怕忧虑挪去，让我们可能从圣经当中你的话语重新得着亮光，重新得着力量。主啊，因为你说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愿意自由地活在你里面，也自由地被你来使用，脱去我们一切的缠累，让我们跟许许多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一样，一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求你施恩赐福我的弟兄姊妹，他们坐在这里谦卑受教聆听，你把那个永恒的真道栽种在他们的心里。主，让他们无论高低起伏，人生的情况如何，他们仍然可以寻找到荣耀你的方式，因为这原是你最高的旨意。我们谢谢主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